就保持会去送的。这个讲这个送的是因为过去就有这个同修呢，他提出是不是能把这个送的讲一下。正好有这个申克勇先生嘛，他现在办的班上，他给心理学家嘛，他要去讲这个，就大家共同把这个颂呢学习一下。这个八十规矩颂呢，它是法相唯识学里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颂。著名呢是唐玄奘大师所造的。但是在玄奘大师的传里边呢，没有讲这回事，所以也有人怀疑了不是玄奘大师造。当然从那个宋元以来吧，大家一直都以为是玄奘大师造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当作玄奘大师造。而且除过玄奘大师呢，大概后世也很少有人呢有这个水平呢做这个颂的。这个颂呢讲的是唯识学的一个佛教的一个这个心理结构跟转识成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学说。这个学说呢最先是在无著菩萨的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讲了以后呢，他的弟弟释行菩萨呢，为了因为瑜伽师地论呢100卷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完的，为了方便一般人看的更记忆的，这个释行菩萨呢就把他里边的关于八识的这个内容呢跟转识成智的内容呢这个概括为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论颂，一共有30个颂。然后呢解释这个颂的人呢很多，在释行的门下跟身后呢就形成了唯识的10大论师。这些论师里边呢以这个护法菩萨的影响最大，因为玄奘到印度去学习嘛，就是这个跟着这个护法的大弟子戒贤论师学的，所以玄奘接受的呢就是护法这一系的八识说，还有其他的论师呢在这个八识这一方面的有些问题上的看法嘛也是不一致。然后玄奘大师就把这10大论师关于唯识三十论颂的这个解释跟发挥呢融合在一起，翻译为成为十论十卷，这叫揉译，就是不是根据哪一个固定的译本译的，而是把10个译本呢融合在一起。这个成为十论呢确实是一部水平非常高的这个唯识学著作。也完全要把它学完了，大概起码也每天讲一讲也得1个月的时间吧。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有时间去把它学完的，所以玄奘大师呢又把它概括为这个这么一个4个颂。这个颂呢在翻译里边它是叫做这个嘎陀嘛，按照唐代的读音嘛，又是根达，所以呢又音译为记，意义为颂，它就是12部经里边的一种起材，就是这个诗歌起，在梵语嘛一般是押韵的，所以这个玄奘大师呢拿汉语做的这个颂呢也是押韵的。印度佛学呢为什么要做这个颂呢？尤其是这个唯识学的后期呢，它的著作有好多的都是这个颂。因为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印度没有纸，他没有发明纸，他用这个贝叶经呢，用贝叶来书写的话非常不方便，他一般是就跟我们的古汉语一样，我们是拿竹简跟木简写的，就要把文章呢要做得非常的简练，简练到用几十个字来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样呢写成颂以后把这个颂呢就刻在经书片上，甚至是纯金的片上，那叫碟，或者呢这个书写在这个贝叶上边，因为这个原因嘛，所以 这个宋呢、寄宋呢是非常难懂的，必须要有人解释，解释这个宋的这个人呢，在印度呢就形成一种出家人员的一种职业，他就叫教授师，或者弄师，所以这个宋呢就是必须要解释，解释这个宋的例子也不少，说在大藏经里边呢，是明代的普泰法师呢，他叫做补注，他的注呢主要是从成为诗里边呢摘出相关的内容呢做一个注，那现在呢有太虚大师还有其他人的一些解释吧。那我也讲这个，他虽然八十规矩呢讲的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心思或者心理结构说的，但他的这个出发点呢跟心理学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心理学的出发点主要的目的呢是治疗心理疾病，它完全是世俗性的，所以他虽然这个研究心理人的心理机制吧，心理结构吧，但他用的方法呢是心理学的方法，也科学的方法，原来用类型的方法，后来要用这个分析的方法，还有一些这个属于自然科学方面心理学的一些实验的方法等等，但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心理结构说呢，他用的方法呢跟现代心理学呢是不大一样的，他用的方法是通过佛法的修正，开发出那种超越性的智慧，能够直观人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心理结构，所以他通过直观的这个看到的这个心理结构说呢，那在古代其他的学说里边是没有的。那一直到近代嘛，大概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说这些出来以后嘛，在有些地方嘛接近了佛法的这个深层心理结构说，但是还是很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哲学学说，它不是根据这个一般的意识思维嘛，对于这个心识结构嘛做出它的解释，它是这个正道这个无分别智还有有分别后的智的人呢，用他们直观道的这种智慧的所描述出来的一个心识结构，这心识结构呢本来也是很难用人的语言把它说得很清楚，所以它变成一种用语言表达的这个理论性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也不是一种说法，肯定就有不同的看法，大不同的说法，这不同的说法嘛，很难说它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玄奘是嘛，因为他学的就是护法这一系的，所以他的出发点呢，就是以护法的说法为主，但是我们拿今天的这个很客观的去研究的话，就是护法的说法嘛，也不一定是100%都完全准确的，有些像这个安徽这一期的说法，有些跟护法不一样，但是它也不一定就不正确，在佛法里边呢，它有一个鉴别真理的标准，那就是说，这个只有见道以上，甚至得了差别智的，这个圣者呢，他所讲的东西呢才是真实的，没有见到的呢，他讲的呢就可能不是100%的真实。那么照这个成为师论原来的为师三世颂的这个世亲菩萨呢，根据我们汉传佛教的大藏经里面的世亲菩萨传，讲他是为民集喜，就是说他接近于菩萨出地，这叫这个集喜地，欢喜地，接近菩萨出地，但他没有见到，没有达到菩萨出地，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嘛有个传统，就讲这个没有见到的人所做的东西，所讲所做的东西呢，那不一定是100%准确，所以也是要拿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他，我们汉传佛教嘛，他 我听了老和尚讲嘛，他讲这个世亲菩萨的著作呢是七分是密，三分是毒啊，就是他因为没有见到，他讲的有些东西呢，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啊。所以玄奘大师呢，我听老一辈的这个高僧啊居士这些讲嘛，因为讲玄奘大师是个三地菩萨，但是拿三地菩萨的标准去衡量玄奘大师的话，因为三地菩萨主要的他的这个功德是四禅八定成就，五通成就。玄奘大师呢，他自己也讲，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方面，他的禅定没有修好。至于神通呢，他的传里边也没讲他有神通。所以拿三地菩萨的标准去衡量玄奘大师的话，也可能他前世正道，今生没有正道吧，是这样。那么我们看这个八十过去颂呢，这是一个标准呢，就是说，他讲的东西呢也不一定是100%的准确啊。尤其我们今天呢，现代心理学的还有这个现代脑科学的一些知识去衡量它的话，有的地方吧还是不圆满的。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心理学里边所或缺的。那我就让我再讲一讲这个佛法的形式结构说跟这个心理学的不一样的地方吧。就佛法的形式结构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心理学是为了这个治疗心理疾病啊，就为了解决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而这个佛法呢，它也解决现实问题，但是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终极的目的，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呢，是解决人存在的根本悖论，那就是西方的这个人类学家说，人存在的根本悖论呢，就是人，就是像基督教讲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畜生，就我们的肉体呢，跟动物没有多大的分别，有时候到时候也是会死的，也会出生会死。但是呢，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能够人呢有理性思维，他能够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也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他认识到，可以认识到嘛，这个死亡对于自己来说嘛，毕竟是一个可悲的一个结局吧，这就促使人类呢，不能不这个考虑这个问题。即使他在意识的层面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生死亡的焦虑呢，一般的来说呢，也在他的无意识里边盘旋。上句西方的有些思想家分析嘛，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于这个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这些，它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根源呢，还是对于死亡结局的一种抗拒而已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死亡的焦虑你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说精神上心理上的一个根本的矛盾如果解决的话你治疗其他的心理疾病呢，完全治好了那应该说是不可能的荣格也讲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世界观的支撑，要治好心理疾病呢是不可能的因为心理疾病有多种多样如果是存在性的这种心理疾病的话，就是关于自己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因为这些的思考，现在在西方世界吧，因为思考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而自杀的人嘛，那也还是有的是，年轻人也有的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死亡焦虑这个最深层的这个人性中的矛盾解决的话，那么像这种存在性的焦虑这种心理疾病呢，你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佛法呢，它如果说从心理学这一方面来说，它看得非常深非常彻底它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解决因为生死而引申的一切痛苦包括现实的痛苦，尤其是轮回的痛苦最终呢，让这个心灵呢能够升华，或者说日本人说的生命的自觉进化吧 从人呢进化到比人更高的这种从这状态吧，那最高的状态嘛，大乘讲的就是成佛所以这个八十过去颂也是这样他先讲这个心识的功能，最后要讲到在什么时候才能把心识呢转化为智慧，叫做转识成智他的目的是为了转识成智如实认识我们心识结构的目的嘛，最唯识学呢最方法嘛，是为了转识成智那么这个唯识学嘛，把这个我们人类的心识呢分为大体分为这个五个六嘛，可以算成一个层次七八最起码是三个层次吧我们就一个是一个是的讲。